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
是的，我们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幸福婚姻秘诀，每一集呢都会跟你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吧，或者一些小秘诀，还是那句呢，不过呢也是适合单身或者已婚的人士同时收听的
啊，男女老少都欢迎的，
欢迎欢迎。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谈生活说健康，也会跟你分享宝贵的经文。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呢，叫十年栽树，百年育人，那就表示说一棵树呢要十年的时间，从一个小苗然后长成一个结果子的树，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人呢更是时间长了，百年，可能一辈子这个人呢就是在不断的培育的当中。那我觉得呢，其实在婚姻这件事上也是跟人是一样的，就是培养这个婚姻的过程呢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第一时间听到这八个字，十年栽树，百年育人呢，联想到就是培养一个人呢，可能是培养你的孩子成才，不光是学识或者品格德行上面都需要时间，是一个长久之计的。但我实在联想不到这八个字跟婚姻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啊从小他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长大，这个树长成什么样是因为那个家庭，对不对？
对，强壮一点，如果家庭好的话。
比如说这个树，我就栽成这个像这个很强壮的。另外一棵树比较弱小的，比如说啊，那每个树都不一样，即使同样的都是结果子，但可能结的果子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可能是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的。那么比如说啊，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成长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在另外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起来，这两个家庭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那么百年树人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个人成人了，成人然后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呢，两个完全生疏的环境，生疏的背景，然后他们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呢，你觉得是容易的吗？
不容易，因为我们经常说，有的人说我的择偶条件就是要找一个跟我有点相似的人，但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是跟你完全百分之百一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一定会有很多的磨合的地方，关键是要互补而不是互相的碰撞，要接纳，要包容。所以我同意你刚刚讲的，可能两个人在家庭里成长了之后，结了婚又是另外新的一片天地了，又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你们是家人嘛，所以两个人一定要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学习。
对，你不要说这个两个不同的家庭啊，就是一个家庭，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可能个性不一样，他们做事方法不一样，他们的爱好不一样，那他们之间都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一些矛盾，何况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天天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有爱在当中，再复杂的事情你都能够理解了。我觉得就是像天经里创世纪经常讲的，女人的角色是什么？因为要造一个人去帮助她嘛，好像女人变成一个副手，但原来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帮助呢，是代表互相的平衡的互补来的，是补偿彼此的那种缺陷。
对，互相补偿的。所以这个婚姻呢，这是一个互相补偿、互相成长的过程。所以在今天幸福婚姻秘诀的当中呢，我们听个主题：婚姻成长术。这个术呢，不是树木的树，而是技术的术、手术的术。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好了，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谈论有关婚姻的问题了。我是已婚者杨天成。
我是未婚者苏小燕。我想问一下，完成这个环节之后，我会不会身份转变呢？
哎呦，很好、
我们恭喜你啊，
变成已婚苏小燕。我期待这一集的出现
啊。我也期待、
上一次呢，我们谈到有关完善自身的过程，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谈一谈美好婚姻的成长术。
成长术技巧，
嗯，有些技巧，这个完善自身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有一些方法呢帮助我们去完善、去改变、去更新婚姻呢，才能够说美满的。
身体健康可以看医生，就吃药。婚姻不健康，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看医生喽。那医生呢？
有医生吗？在哪里？
真是需要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去改变。比如说你病的时候，你去找医生给你开一些药，透过这个药呢，让你慢慢改变。婚姻呢，也是需要有人呢帮助我们去改变，可能是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人帮助我们。但是我觉得最有效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婚姻真正的主啊，需要有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主就是一家之主。
天神老师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怎么样的婚姻才能够变成健康的，有没有实际具体的技巧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有了七个处方嘛，
七个处方。
那第一个处方呢，就是学会灵活变通。我们很多家庭呢，就是这是你的问题，你把这个弄坏了，开始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吵起来了。很容易处理的，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把
小事化大的感觉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灵活一点，变通一点。大不了什么小事谈一谈，笑一笑就过去了，钻牛角尖，结果两个人不可开交。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年纪越来越大，就喜欢讲大道理。即使那个是你的家人，你也喜欢跟他讲大道理，看他不顺眼，做法是不对的，我应该纠正你。结果你就变成一个老师在讲课。那对方听了会怎样呢？千万不要把家庭当成是一个学校或者法庭，在家庭里面呢是没有赢跟输的，也没有多余的面子。千万不要觉得我脸皮薄，所以我受不了你的批评。
很多人离婚并不是因为家庭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
小事情啊，
对，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然后越积累，最后可能就过不下去了。
可能因为这个挤牙膏，可能就离婚了。
因为挤牙膏挤的方法不一样。
对，我的是从下往上挤，有的人是从上面直接就
捏
口那儿就一捏，就牙膏就跑到下面来了，看不惯了。你为什么这样挤牙膏呢？明明应该这样呢。两个人吵起来了，一吵，最后两个人离婚了。
我也知道一件小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厕所的。就是女的不满意男的，为什么你每次去完厕所都不把厕所板给放下来？跟你讲很多遍，为什么你就不改变呢？
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种小的事情最好就是忍让一下，学会灵活的变通，给对方一个空间，大家之间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摩擦。
对，
找一个共同点，比如说像我家里面用厕所都是把那个厕所呢全盖上，然后呢冲的时候呢就干净，因为那个敞开的时候那个能喷6米高。
来到这个医学知识了。
对，喷到房里，然后那个细菌降下来，把所有的东西染黑，大家有个共同点咯。
第三个处方就是绝不轻言离婚，不管是年轻夫妇也好，结婚很多年的夫妇也好，老夫老妻也好，很多人的情况就是一言不合喊离婚，总是把离婚挂在嘴边，
其实有时候喊着喊着就变成真的了。
是啊，冲口而出的后果你是要承受的。
所以上主跟我们说，婚姻是一个誓约，他经常把悖逆他的以色列的子民称之为淫妇，就是说你因为去拜偶像，所以你背了我的誓约。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人类的婚姻其实也是代表你跟上主之间在双方结婚的时候立下的誓言，不应该轻易的去毁这个约，不要轻易的说离婚。
那第四个处方呢，就是务必相互信任。作为夫妻呢，应该是很容易相互信任的，但你发现很多夫妻呢缺乏这个信任，特别是做妻子的可能对丈夫呢很多的不信任，比如说你为什么回家那么晚呢，你干什么去了，无形当中有一些疑问，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呢，丈夫就说难道你认为我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吗，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最近在追看一部电视剧，就是讲到一个夫妇，大家经营了许多年，终于成为首富，结果隔了很多年，妻子在无意当中发现原来老公这么多年以来都有另外一个账号的，另外一家公司是没有让他知道的，结果就翻脸了，就说你为什么要隐瞒我这么多年，那么重要的事情你有另外一个账号也不告诉我。他老公就说，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很不容易信任人，你要谅解我，我不信任人你不是第一天才知道的，即便我们是夫妻还是需要有隐私的，还是需要有私人的空间的。
你刚才所说的可能是安全感的问题，如果是不信任的那一方没有安全感，他可能就会用一些谎言来遮盖自己，但是有一些小的事情得不到信任，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事情把这个信任关系给打破了，比如说刚才天成老师说的，那有一些男人跟妻子说我七点钟回家吃饭，但是呢他八点钟才回去，中间也没有给妻子打电话解释一下原因，可能从他看来我七点到八点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然后我可能开会或者说我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我来不及给你打电话，但是妻子可能不这样想，你明明答应我七点对吧，你回来这么晚，你回来以后也不给我解释一下，所以他就有这种裂缝。
哎，对，我也听过有些情侣夫妻之间产生一个冲突是为什么呢，其中一方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密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的，光明正大的为什么要加密了，为什么你私下改了密码也不告诉我，是不是隐瞒我什么东西，出轨做了一些坏事情不让我知道呢，互相不信任的问题出现了。
比如说我太太她自己的电脑有密码，我也有密码，那我也不会怀疑他为什么要设个密码，其实我的电脑以前没有密码的，不然为什么突然间他自己跳出来一个让我要写一个密码，那我自然就用密码。
所以你的密码不是为妻子设的，而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让别的人动你的电脑然后窃取你电脑里面的资料。但是这种情况呢，可能以前你没有设密码，你妻子知道的，你设了密码以后呢没有跟妻子讲，所以我觉得互相信任前提是要有比较好的沟通，有什么事情出现了特别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跟妻子讲一下可能就会有信任关系的这种建立，
千万不要有过多的忧虑或者不信任，要不然最后苦了是自己了。
我需要讯号，想到在同一个频道，我听见讯号，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接下来呢，第五个呢，就是给对方均等的权利。
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我叔叔呢，他现在一直还是在农村。那我小时候去我叔叔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如果我叔叔没有在，上的那些菜呢，就会留一部分，特别是那种肉丸子啊，就会留起来。
鸡腿啊，总是留给男人吃的。
鸡腿很少见了，那时候很穷的。就是反正是比较好的东西呢，如果家里面的壮丁不在的话，要留起来。这个其实也情有可原，可能男丁要出去种地嘛，
工作啊。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好像所谓的这个权力对等，有时候不单单是在吃的方面，在其他的方面，好像对家里的妻子来说的话，好像有欺负他的感觉，没有给他这样的权利。
比如说吃饭，那男人在席上吃饭，女人呢可能在厨房里面或者是
忙，
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是有没有说想到说，他可不可以跟你坐在同一个桌上一起吃饭呢？
现在还有这个传统？
当然是有了。
我老家是山东的，就有这个传统啊。当然，我们那边传统是必须要喝酒了，男人在一起喝酒，那女人、老人跟孩子就在一边，他们因为不喝酒嘛，所以就在一起吃饭。 这个的话可能还不算是对方均等的权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决定，很多男人是有大男子主义的，他不希望这个决策权有人跟他分享，家里面他自己说了算。
什么叫家？家不是一个人，家呢当然是需要有一个主的，有一个负责的。作为一个丈夫，他在家里面是主，但是他要负责任的，很多大事情上应该有一个大家认同的，否则的话呢就产生一些问题。
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大事呢就由男的去决定，小的事情比较琐碎一点事情就由女人去管理。你们觉得这个模式可以吗？
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挣了钱了，作为丈夫来讲，我觉得这个钱呢我可以用给我的父母，或者给我的兄弟，他需要钱我借给他钱，但是作为太太呢他可能不知道，那么钱跑哪里去了，那么这个就容易产生
不能够完全不知情的把钱转给其他人或者借给其他人，毕竟你还是需要跟妻子交代一下的。
对，家庭里面比较敏感的事情呢，比如说钱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说赡养父母的问题，这个都是很敏感的。不敏感的事情，比如说看电视看什么节目，是吧？
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没关系啦。所以就是对对对，其实就可以不需要那么在意。
如果你把对方看成是你的闺蜜、最好的朋友的话呢，上面我们所讲的问题其实都不存在了。最好的朋友的相处是怎样的？你是信任他，你才会跟他分享你的内心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第六个处方是做伴侣最好的朋友。
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好我好，你爱爱我爱，大家都爱，但是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发现越来越远。如果是朋友的话呢，无话不谈，无话不讲的。
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罪性，就是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总觉得对方好，
得到手之后
对
就嫌弃对方了。
对，他就看到的好像很多都是对方的缺点啊。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没有结婚之前感觉到自己找一个伴侣非常非常的难，好像适合我的是那么的少，但是结婚以后呢就会发现，哇，适合我的好多好多，我怎么选了这个呢？其实跟人的罪性是有关系的，就是老是觉得要去追求更好的，自以为更好的。
把对方当成你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两个人是互补的，你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你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对方不完美，
是，
那么你在结婚之后你发现也同样的是不完美，这个两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才是一个完美。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朋友其实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一些信仰价值观是一样的。那作为一对夫妻，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共同的兴趣和爱好，那我们的信仰如果也一样的话，之间的沟通就会比较频繁。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吵架，就是因为彼此不满意嘛。重点是你总是希望对方来改变去迁就自己，怎么没有想过我因为爱他所以我愿意为他改变呢？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处方是要努力的先改变自己。我见有那种夫妻吵架然后冷战的，谁也不理谁，然后持续很久冲突。所以呢有人就出了一个方法，要有一个人先迈出和解的那一步，其实这个人是最勇敢的。
往往呢两个人都是站在自己得胜者的角度来讲呢，你要向我来认错，大家都僵持在那里，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缺点，主动的跟对方呢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
在伴侣面前不妨稍微放下你所谓的尊严呢哈，因为你往往守住所谓的尊严只会伤害到对方，不只是你自己，你亲爱的人也会同时受到你的伤害的。
保持婚姻的秘诀，或者是我们称之为健康婚姻的处方，最后一点就是先努力的改变自己。
察觉到你的婚姻不太健康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求医。好，到底要找哪个医生呢？共同两个人都需要去医治的，彼此去改变迁就的。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爱的就是你，
这首歌曲好浪漫，我爱的就是你，唯一的你，别无其他的女人能够吸引到我。
哦，
女孩子听到这句话肯定会觉得很甜蜜。
对呀、啊，不，其实不单单女孩子，就是说对任何人来讲呢，这个每一个人的期望找一个就是适合自己的一个对象，嗯、然后终身在一起。那么这个歌呢，就代表了一个人
一个承诺了，
对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追求了。
嗯，当然呢，不要嫌我们啰嗦，相爱容易，热恋非常容易，但是真正相处就很难。
所以刚才一开始讲那个婚姻成长术啊，不单单是说我们要教一些方法，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技术，
对，
也是一个手术，就是说真是需要在婚姻当中做手术的。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别的方法，除了你们二人坐下来谈谈，你会不会跟一些已婚的人士，比方说组一个小组，同路人，定期的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婚姻里面碰到什么难题，取经，互相取经？
那当然可以。你像啊、我所去的那个团体，那本身呢，他们也有在夫妻在一起分享的，一起讨论的、
嗯。
那我们就没有参加，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偶尔的有一些朋友啊，我们这个家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帮助喽。
虽然说婚姻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来来去去都差不多了，每一对夫妻经历的，我真的觉得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互相取经是很重要的，但也千万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特别是闺蜜们，女人跟女人之间会做什么？吐槽咯，讨论是正面的，吐槽是有点负面的，讨论可以，吐槽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持续，吐槽需要吐到某一个位置呢，必须知道我要停止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也就是说，特别是女士，她们喜欢跟、同性的人在一起，比如说结过婚的，这个做妈妈的，她们在一起讨论怎么养孩子的问题啊，
对对对，
怎么样去照顾家。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吐槽。吐槽的时候，其实就把里面的一些怨恨呐、啊，一些什么东西，把它吐出去。一吐出去以后呢，
就舒畅了。
对，回到家里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想问一下，男人呢，吐在哪里？
男人呢，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吐。
哦，自吐。
对，当然就是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你发现的都是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比如说，哎，我们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跑步。
嗯，
很少说交心，把里面的困难问题谈出来，特别是跟我的好朋友谈我自己的家庭，谈我自己的老婆，谈我自己的孩子，很少这么谈。
原来不会的，已经是你的好朋友
了。有，但是很少这么谈的。
就是说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比较少的，
事务性的。不像这个女人在一起谈论都是我老公怎么样啊，我的孩子怎么样啊，我的家庭怎么样啊，通常男人都很少讲这些东西的。
哦，那男人特别需要辅导，特别需要关心一下。
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真是需要彼此的辅导的，
嗯、
特别是有这个经验的人呢、啊、帮助他们，这个我觉得需要。
还是需要同路人，还是那句话，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手掌。你的伴侣同样也是要接纳，要包容，因着爱的缘故，你才能够接受他所有的优点，包括缺点。
但其实我觉得呢，有时候这个人的情绪啊，需要去改善，需要去疏解的。也比如说，人呢，有的时候呢，只是想正面的东西，压抑那些负面的东西。当你压抑的时候，你不会解决的时候呢，容易爆发出来。爆发出来的时候呢，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对方。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需要去彼此的去把它讲出来。
嗯，
男人跟男人也需要讲，男人跟女人也需要讲。比如说夫妻之间需要把它讲出来。如果你不讲，压在那里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一炸的时候呢，那是不得了的。
不如这么说啊，如果你暂时还不想跟吵完架的伴侣谈，你还有一个选择，
嗯，
仰望，
睡觉，
睡觉是，好，睡觉也是可行的方法，仰望上主，
嗯，
让他来帮助你。
对，的确，在我们的主的里面，他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能够去改变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仰望恩典》。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 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经的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这样说：真主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如果没有主尔撒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一个忏悔者、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上主的面前。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经文是一个忏悔者的表达，他希望上主能够净化自己的心，让所犯的罪都变成良善。所以这些经文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嗯，清洁的心啊，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清洁，靠着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内心才能够刚强。所以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婚姻，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成长，真正的去改变。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致了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为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机密，但我是指着麦西哈和哲马提说的。无论怎样，你们每个人都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要敬重丈夫。
所以我觉得在家中我们自己要改变，更是我们双方能够彼此的相爱，爱自己的妻子，这是自丈夫的本责，妻子也要敬重丈夫，这是做妻子的本分。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